深夜十点陪你读书，这里是十点读书，我是安东尼。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文章，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一个再看吧。最近这些天呢，网上有封信火了，某班班长请假给副班长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要请假几天，班里有很多事儿都要交给你了，这段时间你要多辛苦一点了。请假的这些天，老班要下周三才回来，但班里太闹腾，已经被点两次名了。接下来的日子要好好表现，不然老班回来要气死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担心副班长应付不过来，班长又补充了几句，将所有可做的事情具体化。管纪律的时候，声音要大一点，不能偏袒跟你好的。要让带手机的同学注意，带了就带了吧，别让学校发现。后天要值日的同学有点犯懒，要盯紧一点，别让班级扣分。宿舍里谁睡得晚，谁在织围巾，谁在贴面膜，班长都知道，但他只是让副班长督促他们早点睡。还有谈恋爱的，别让德育处查到。抽烟的身上烟味太重了，要让他们注意。班里还有账要清，记得好好算。末了，怕副班长应付不过来，还加了一句，不听话的记名字，等我回来收拾。副班长将这封信呢发在了网上，配文说，之前觉得出师表没什么，直到身为副班长的我接过了正班长的信，我才知道出师表的含金量有多重。是啊，出师表在这一刻被具象化了。读到这封信才明白，当年的诸葛亮内心有多少深切嘱托。一、出师表的创作背景。出师表的创作背景呢，是公元227年，那一年年近半百的他听闻魏文帝曹丕去世，新皇帝立国未稳，便想要北伐，匡复汉室。他是这样跟刘禅说的，今魏主曹丕已亡，曹睿新主，雍、梁二州统领司马懿又被革职还乡，此乃天赐我伐魏之良机也，望陛下察臣苦心，准臣北上，以图中原，渴望大业有成。一开始刘禅是不同意的，父亲去世后，蜀国江山一下子担在自己的肩上，还好身边一直有相父相伴，心里总还算安稳。他不想离开相父，也不想相父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冒这个险。但相父告诉他，蜀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好，人口稀少，多年来的战争导致国力亏空，若不北伐，留给后代的结局只会是被魏国灭掉。最终刘禅还是被说动了。随后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准备出师，临出发前伏案埋首，撰出师表奏于刘禅。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说的正是这一背景。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像一个老父亲一样，事无巨细地告诉刘禅该如何保证后方安稳，告诫他要广开言路，不要小看自己，要有志气，也要弘扬先帝的美德。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怕他一个人搞不定，还将具体事宜该请教谁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所推荐的人个个忠贞不渝，为蜀国尽心竭力，所讲的话也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出师表是诸葛亮的情真意切。尤其是那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其中所寄托的又何尝不是诸葛亮对于这个毛头小子的担忧。写着写着，他忍不住开始怀念起了过往，想起躬耕于南阳的日子，念起 三顾茅庐的殷切，也想起刚出山时和先帝一起打天下的意气风发。而此时已经过去了足足21年，如今天下三分，那恢复汉室的诺言他依然记得，那战场杀敌的场景他也历历在目。只是他知道自己老了，快没用了，所以这篇《出师表》他以情作笔，以泪为墨，写的是对大汉的忠贞和对刘禅的谆谆嘱托。一句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又是怎样的用情至深。年少时曾觉得出师表太长太难背了，诸葛亮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呢？如今再看却感叹道，这明明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将基业托付给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时的纠结和挣扎。他怕说的太多他记不住，又怕说的太少遗漏了什么，字斟句酌才留下了这1522个字。既担心又不舍，既留恋又决绝，那该是怎样的情真意切。其实面对相父屡次北伐，刘禅是不理解的。在他的印象里，建国以来魏国和吴国很少侵犯蜀国，他不懂这样的兴师动众又是为了什么呢？站在他的立场上，蜀魏吴相安无事，这不是天下太平吗？但他理解诸葛亮的决定，知道相父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所以他一次次地将诸葛亮送至城外，又一次次目送他驾车远行，一直到第五次北伐。那年刘禅27岁，诸葛亮53岁。多年的北伐使得诸葛亮两鬓斑白，早已不复当年羽扇纶巾之态。刘禅亲自扶相父上车，他知道相父老了，他生怕这一别就是永久。可终究天不随人愿，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逝世，数年北伐大业也宣告失败。朝堂人都说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劳神伤财，什么用都没有，刘禅却无比坚定，处理了所有反对相父的大臣，这是他对相父最后的维护。三，长大后才真正读懂了《出师表》。一直有人说诸葛亮这样殚精竭虑，还不是因为刘禅不行，毕竟扶不起的阿斗。尤其在《三国志》影视剧中，夷陵之战失败后，刘备退往白帝城，那时候他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了。赵云奉命告知诸葛亮和刘禅这件事，请他们去和刘备见最后一面。那一年刘禅16岁。成都城内他泪如雨下，但临行之前却还是要带着两只蛐蛐前往。我这两对蛐蛐是片刻不分离的。诸葛亮一时语塞，观众也感叹蜀国交到这样的人手中能有什么下场。可实际上刘禅真是这样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未必如此。在刘备留给刘禅的诏书里，诸葛亮用4个字评价刘禅，质量甚大。可见他的才智在当时虽不算顶尖，但绝不至于泯然众人矣。只是出生在英才辈出的三国，执掌着本就不怎么稳固的蜀国，即便他有再高的天赋，也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对自己定位呢也很清晰，知道相比这些人中龙凤，自己只是中人之姿。所以别的君主都是对丞相千防万防，他却对相父百般信任，一切大小事宜皆由相父做主不说，甚至直接交由相父决断。相父离世后，身边缺了得力干将，他便遵循出师表，把相父定的几个人都用了个遍，一个也没落下。 直到最后，出师表上的人都过世了，刘禅无人可用，便开始用那些人的儿子。他想着，毕竟虎父无犬子，就是靠着这份说明书，他在相府离世后独守了大汉28年。最后国破，没有办法，他为了百姓安危，于263年投降了。他真的尽力了，最起码他的百姓免遭杀戮。蜀书《后主传》中这样评价他：不善屈身伪志，以爱民全国为贵。毕竟在那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个群雄逐鹿百姓流离的年代，他也算给了蜀国百姓最好的交代。四，蜀国有蜀国的浪漫。如今距离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4000多年，再回首，人们才发现，原来魏国有魏国的风骨，蜀国也有蜀国的浪漫。在了解了那段历史后，有人替刘禅给相父写了封回信，每一句都是他的思念和对自己无能的感叹。相父，您对阿斗的嘱托，阿斗都有好好做，尽管几位大臣都先去见您了，但阿斗觉着虎父无犬子，他们的子孙应当也是可堪重任的吧。相父，您说那个姜维能不能用呢？阿斗知道他是个能人，但是阿斗怕他只是在您面前才如此，跟那司马老贼一般无二。阿斗不够聪慧，怕受他们欺瞒，辜负了父亲和您毕生的心血。相父，那司马老贼好生厉害，这些年阿斗跟他斗得好累，阿斗不够聪慧，斗不过他。我知道您又要板着脸说阿斗不可妄自菲薄，阿斗不会这样子的，只是跟您说说而已。相父，怎么办？阿斗要守不住了，阿斗真的有用心在做，真的尽力了，要是您和父亲还在就好了。相父，阿斗降了，五味杂陈，心如刀绞，没脸去见你们。但是百姓没有受害，您和父亲教我的君子仁义，阿斗有记着。相父，今天的司马小贼在试探阿斗，阿斗看出来了，没有给他机会残害我汉子民，跟您背负的比起来，阿斗背负的这点骂名没什么。阿斗不够聪慧，只能为我大汉子民尽最后这一点仁义了。相父，阿斗想你了。是啊，在太多人眼中，大汉的灭亡或许是刘禅的守国无能，但在诸葛武侯眼中，大汉气数已尽，此乃天意，他不怪他的善儿。独自守国这20多年中，刘禅又何尝不是殚精竭虑，才确保了这20几年的和平与安稳？这条路他走得太难了。对我们来说，出师表或许真的太长太难背了，但对他来说，相父留下的出师表太短了。短到直到数千年以后，当我们早已放下了语文课本，才能真正读懂了其中的深情。文章的最后呢，十点君想问问你，重读出师表，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三国那段历史你又了解多少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分享。那段群雄逐鹿、人才辈出的年代虽已过去，但这一篇篇的文字却让那段历史永远活在了我们的心中。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安东尼，我们明天再见。